照片上的这个沙漠遗址可能就是失落的亚特兰蒂斯。1965年6月，美国双子星四号正在执行飞行任务，宇航员突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圆形结构，这与柏拉图描述的亚特兰蒂斯几乎完全相符。而更加意外的是，美国中情局居然对外禁止了部分资料的访问权限。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难道真的存在吗？它为何一夜之间消失？而如今它又在哪里呢？好了，欢迎来到频道，我是哈利。今天啊，咱们来讲一个非常有名的未解之谜——失落的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啊，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两篇著作《地脉欧篇》和《克里底亚篇》当中记载。他说，亚特兰蒂斯位于赫拉克勒斯之柱以外的一个巨型岛屿上。赫拉克勒斯之柱现在考古说是在罗布海峡。直布罗陀海峡，也就是位于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这么一个地方。亚特兰蒂斯呢，就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传说啊，这个岛屿非常大，有多大呢？将近3万平方公里，大概等于一个海南岛这么大。根据柏拉图的描述啊，这个国家在公元前9600年就存在了。那个时候的其他地方大概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处于中石器时代。就那个时候，什么猛犸象、剑齿虎都还活着啊，人都还在用石器。在那个时代啊，据说亚特兰蒂斯就有1200艘战舰，上万名骑兵，懂得金属冶炼和航海技术，是一个超级文明。而它为什么会比其他地区的文明都强大这么多呢？传说是因为它是由神创造的国度，就是传说波塞冬啊和这个岛上的一名凡人女子啊结合，生下了5对双胞胎啊，10个儿子，特别能生啊。波塞冬呢就把他的孩子专门派到这个岛屿上，成为了这个岛的统治者。而最高统治者呢，就是嫡长子，叫做阿特拉斯，人称海王。整个王国啊，也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相当于是谐音嘛，从阿特拉斯变成了亚特兰蒂斯。甚至大西洋啊，可能都是以亚特兰蒂斯谐音过来的 ，Atlantic， 对吧？所以都怀疑说啊，亚特兰蒂斯就在这个大西洋里面。然后波塞冬啊，就将整个岛屿划分为了10个区域，供10个儿子来分别统治。波塞冬呢，他每5到6年就会来这个岛上开一次会，听一下他的儿子汇报一下工作，来展望一下这个国家未来要怎么发展呢？据说整个岛屿上啊，有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还有象牙，以及还有一种叫做山铜的矿物。这个山铜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目前不清楚。就说这个岛屿上啊，就盛产这么一个东西，用它创造出来的武器啊，就特别的厉害，和那个瓦坎达王国里面的震惊一样啊。其他文明都还在用什么石器、青铜器什么的，就根本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在雅典人的印象里面啊，这就是一个超级文明。更厉害的呢，还要数亚特兰蒂斯整个城邦的设计。当时啊，亚特兰蒂斯人是找了这块岛屿上的一座山峰，然后把这个山啊改造成了一个神殿，然后围绕着山峰开凿了3道环形的护城河，每个环岛上住的人啊，等级都不一样。最中间住的呢是神，然后往外一圈住的是王族，再往外一圈呢住的就是贵族，平民住在最外层。然后每个河道啊都非常宽，可以容纳大量的商船还有战舰同时通行，所以既能够保证城邦的商业往来啊，又能够增强防御功能。一旦有敌人入侵的时候啊，就把桥梁给封锁住，用战舰保护王公贵族。那么既然亚特兰蒂斯这么厉害，那它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原因是因为啊，这个国家越来越腐败啊，开始对外征战扩张，他们甚至啊一度打到了希腊那个地方，然后啊就要攻打雅典。雅典人呢就奋起反抗，才勉强抵住了他们的第一轮进攻。而就在亚特兰蒂斯人要进行第二轮进攻的时候，突然海面上狂风大作，紧接着就出现了巨大的海啸还有地震，然后轰的一声巨响，亚特兰蒂斯这整个岛屿啊就消失不见，被大海吞没了。事后啊，雅典人就把这一切都归功为了是有神在帮助，是因为宙斯觉得亚特兰蒂斯人太过分了，居然想像神一样要统治全世界，于是直接天降正义，把亚特兰蒂斯给摧毁了。这个传说啊，就一直传到了柏拉图时代，他就把整个事情啊都写成了书籍，从此就流传了下来。那么传说是讲完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亚特兰蒂斯这个文明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呢？首先啊，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只是柏拉图编出来的一个寓言故事而已，是用来劝解当权者的啊。你看亚特兰蒂斯这个文明这么强大，就是因为腐败堕落，整个国家就被神给惩罚了。哎，咱们雅典可不能这样啊。而另一派的人则认为呢，亚特兰蒂斯啊是真的存在的，而且还有很多的证据。那我们立刻就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种说法呢是南极说。就说亚特兰蒂斯啊，就在今天的南极大陆呢。因为上万年前啊，地球发生了地壳运动，引发了地震和海啸，就把这个岛屿给移走了。 雅典人啊，当时其实也没看太清楚了，就觉得狂风大作之后啊，给倒霉了，于是觉得他好像是沉到海里去了。而亚特兰蒂斯文明啊，其实一直都冰封在这个古老的南极大陆，而且近年来啊，有人通过卫星在南极还发现了一个金字塔，大家仔细看看，确实是一个四棱锥体，特别像是一个人造物，和那个埃及金字塔啊，在空中看起来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书中还记载说啊，埃及人曾经一直都在向亚特兰蒂斯进贡，从而学习他们的这一先进技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埃及金字塔就真的说得通了，就是亚特兰蒂斯人教的呀。但由于南极的气候也确实特别恶劣啊，所以至今也没有人敢去那个地方进行探查，或者说啊，只是我们以为啊，没有人在那个地方探查过。因为美国、苏联和英国啊，曾经在1959年的时候签署了一个南极条约，禁止国家和个人开发南极啊，说的是保护自然环境啊。于是啊，就有很多人怀疑说啊，这个南极可能真的有点什么，这个条约啊，只是一个掩盖真相的幌子啊，为的是限制民间的探索。比如就有传闻说啊，在南极看到了飞碟啊，在南极地底下有地下文明，甚至有人说啊，这个希特勒就是逃到南极去了。总之啊，有特别多神秘的传说，以后我们专门给大家讲讲。除了以上的两个证据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那就是皮里雷斯地图。这份地图呢，是由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上将皮里雷斯在1513年的时候绘制的。那这个雷斯上将就在他航海的过程当中，把他经过的地方啊都给画了下来。那当然并不是地图上所有的地方他都去过啊，有的地方呢可能是他听了当地人的描述才把它给画出来的。在这个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左边是南美洲，但是在右下角大家注意看，还有一块非常异常的区域。按理说到了南美洲的这个地方底下就没了，但是在这个图里面啊，底下还有一大块。那这块大陆到底是什么呢？有一些学者发现啊，这块地的边缘与南极的轮廓感觉非常像，于是就猜测说啊，这个就是曾经还没有被冰封的南极洲。而如果说南极洲曾经真的和南美洲接壤的话，那我们根据纬度判断，这块区域当时啊应该是处于温带，非常适合文明的发展。亚特兰蒂斯啊，说不定就在这块大陆上，而且科学家还真就在南极发现了一些温带动物的化石，还真就对上了。当然，不过话又说回来啊，南极的这个说法其实脑洞和猜测的部分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看一个热闹。而接下来这个假说啊，那真就是有点巧合的恐怖了。持第二种假说的人认为啊，为什么我们一直找不到亚特兰蒂斯呢？因为啊，我们总觉得它是在海里。找的方向就错了。其实亚特兰蒂斯啊根本没有沉没，它不仅没在海里，而且在一个根本就没有水的地方，它在撒哈拉沙漠。大家来看啊，这个地方就在撒哈拉沙漠里，被称为撒哈拉之眼。哎，你看是不是一个圆形的结果啊？就是像一个眼睛一样的东西，上面呢是睫毛，然后这个地方是眼珠。这个东西啊，一直到1965年啊才被美国的双子星号给发现。因为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太大了，生活在地面上的人啊根本就没有察觉到它居然长这样，只有在太空当中啊才发现它原来像个眼睛。同时啊，这块地它其实是凸起来的，海拔比周围的陆地其实都要高一些，所以也不是一个陨石坑。并且在自然情况下也很难形成这样的地形，就特别像是人造的。当然这个只是从外观上来猜测，如果说只是通过外形就判断它就是亚特兰蒂斯，肯定是没有说服力的。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把其他的证据一个一个列出来，大家越听啊越会觉得这个就是亚特兰蒂斯。首先啊，在柏拉图的描述当中，亚特兰蒂斯的城邦大小非常的精确，城邦的直径是127斯塔德，斯塔德呢是古希腊的一个计量单位啊，一斯塔德等于185米，换算之后呢，亚特兰蒂斯的直径就是23.49公里，而撒哈拉之眼这里面的这个圈啊，直径大家猜一猜是多少？23.5公里，几乎完全吻合，误差仅为0.01公里。并且柏拉图描述的亚特兰蒂斯啊，北面环山，南面临海。我们来看看地图啊，这个北面确实是有一个山脉的。而南面呢，现在看起来是沙漠啊，但是考古学家发现这片区域有明显的海水冲刷的痕迹，大家看看是不是看起来是有水流的痕迹啊？并且在这片沙漠当中还发现了鲸鱼的骨骼，就说明啊，在上万年前这个地方真的是海洋。而且我们来看看它的位置，正好啊，它就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外，地理位置啊和书上写的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啊，以前的非洲大陆呢，有一部分应该是沉在海里面，那这就导致啊，亚特兰蒂斯看起来啊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岛屿啊，和非洲是分离开的。那么后来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和非洲连在一块了呢？科学家推测啊，大概是在1.2万年前呢，全球发生了新仙女木事件，就是有一个小行星啊撞到了地球，导致了全球的气候发生了巨变，气温骤降，像什么猛犸象、剑齿虎，在这期间就全部都死了，很多地方的冰川啊都开始扩大， 海平面开始下降，再加之啊有一些地球运动，亚特兰蒂斯啊当时可能就被抬升了起来，然后水也干涸了，所以和非洲就连在了一块。而我们之所以没有想到亚特兰蒂斯是升起来了，觉得它是沉没了，原因是因为啊柏拉图在书里面说了这么一句话，亚特兰蒂斯成了一个船只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但是仔细想想，这句话好像也没直接表达到底是沉还是没沉，只是说船到不了。那什么地方船到不了呢？陆地啊。所以亚特兰蒂斯在沙漠的这个解释完全就说得通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呢，撒哈拉之眼目前位于非洲的这个毛里塔尼亚，那这个国家啊其实特别的贫穷啊，以前啊甚至都是部落制的。但是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啊一直都流传着一个传说，他们说啊我们的第一代国王叫做阿特拉斯，和亚特兰蒂斯第一代国王的名字啊一模一样。同时啊亚特兰蒂斯盛产金银啊，毛里塔尼亚也盛产金银，并且是非洲的第二大铁矿生产国。就是有这么巧啊，我们刚才讲到亚特兰蒂斯呢还盛产一种非常神秘的金属叫做山铜。在柏拉图的书里面描述说啊，这种东西的价值仅次于黄金，通体呈金红色，一般用来装饰神庙和打造兵器。那么这种金属到底存不存在呢？哎，在2015年的时候啊，意大利的一支考古团队在西西里岛啊就打捞出了一只古希腊时期的沉船，然后在里面啊就发现了一种非常神秘的金属。他们找到了86块总重达120斤的金属块，通体呈金红色，而且啊还出土了很多的盔甲。这个考古学家来一看呀，哦呦，这种金属从来都没见过啊，通体就没有是这个颜色了，而且硬度特别硬，以当时古希腊时期的技术啊，根本打造不出这种东西来。于是就怀疑说啊，这个东西说不定就是传说当中的山铜，是古希腊人啊从亚特兰蒂斯那里进口的。但是啊，目前主流学界还是存在着一些质疑的，就是目前的撒哈拉之眼还没有发现人造的建筑还有文字，但是呢，有出土过一些小玩意儿、小物件，就是那个地方啊，确实曾经有人住过。大一点的东西呢，确实是没有，因为毕竟啊，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地质结构的变动，什么海啸、地震啊，基本上建筑彻底摧毁了，它就不像是一个文明被原住民主动遗弃了。比如说什么像吴哥窟啊、玛雅复活节岛这样的文明啊，在被废弃之后啊，它的建筑就会一直保存在那个地方。那亚特兰蒂斯呢，可能真的就是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地质变动，以至于各种大型建筑啊都没有办法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特别多的证据，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一对照一下。首先第一，结构布局上亚特兰蒂斯是水陆相间的同心圆，而撒哈拉之眼正是多层同心圆的地貌，吻合度非常高。第二呢，城市直径柏拉图描述是23.49公里，而撒哈拉之眼实测为23.5公里。地理位置方面，亚特兰蒂斯北面环山，南面临海，撒哈拉之眼北面环山，南面是沙漠，但是呢以前是海洋。柏拉图记载亚特兰蒂斯啊盛产金银和山铜，毛里塔尼亚周边啊富含铜铁和金矿。而且啊不只是我们对亚特兰蒂斯感兴趣啊，美国中情局对这个事情也特别感兴趣。 CIA 呢在1965年的时候啊就进行了一项秘密行动啊，名为磁极计划。这个计划呢在2005年的时候啊就被美国给解密了，而在解密的档案里面居然发现了撒哈拉之眼。但是啊这一文件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密，在第二页和第三页啊有大段的内容是无法查看的。那么这些隐藏的内容到底讲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根据已经解密的上下文进行一些推断。这个文件我看了一下，大概是这么提的，就是我们对于撒哈拉之眼的调查的内容可以完全供科学界使用，但是然后就戛然而止了。前面说的都是做了很多科学研究啊什么的，然后到了这个地方就没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一些不那么科学的事情呢？所以啊，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他们值得研究的东西呢？可能我们就永远都不知道了。那么综上所述啊，你是不是觉得撒哈拉之眼就是遗落的亚特兰蒂斯呢？好，那这就是这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哈利，记得点赞、关注、追更。那我们下期视频接着挖坑，接着唠。